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当人类在地球上繁殖的越来越多时，他们的品性也越来越败坏。上帝见人的罪恶太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有些人还胆敢嘲笑上帝的存在，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
上帝，哼，根本就没有上帝存在，大自然就是上帝，人类万能，人类至上，钱财最高，我才不信上帝。
于是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就打算降下洪水，将地上的人和动物一起除灭。他为了拯救一人挪亚一家，就特别命令挪亚用戈斐木造一艘大船，就是方舟。挪亚马上开工，领着三个儿子造了100多年，远近之人都在谈论这件大工程。
我亲爱的舍拉，多年来我就听说那个老挪亚在造什么方舟，他一心想在干地上行船。咱们的女儿欣欣也不小了，咱们何不出门旅游一趟，去看看他们造的那个大怪物啊。
好主意。
好啊，好啊，太好了，咱们全家去旅行观光，太好了，我完全赞成。什么时候出发啊？
明天好不好？
嗯，要的，太好了。
快到了，你们看，就在那座小山坡上啊。
我看他装得下几千人呢。我们快点走！哇，好多人，真热闹哎！
你这个老挪亚，你的船快完工了，你用它做什么？水在哪里呢？我看啊，你快去问问你的上帝吧。
是啊。
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他们来好像就为了嘲笑挪亚的。
哎，嘲笑他有什么不好啊？
你知道，挪亚是个诚心的好人，他信上帝是他的权利，也许他的话是真的。
真的？你说洪水真的会来？舍拉，你在说些什么？我看你呀，大脑也有问题了。
他说有上帝，这话不错，我也相信有。啊，妈，你还是那么迷信呢？
哪里来的邪
教？各位乡亲父老，请注意，请注意。
那说话的人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挪亚的儿子闪，我父亲要向大家讲话。
我和家人造这个大方舟将近120年了，除了我和三个儿子之外，我刚过世不久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和我们一起同工，现在总算是差不多了。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带着一颗罪恶又不信上帝的心，是为了嘲笑讥讽而来，这没有办法，你们要嘲笑这方舟就嘲笑吧，要笑我神经病就取笑吧，但我要向大家报告的真理实话乃是，那位创造这世界又赐给我们生命的全能上帝， 将要降下洪水，除灭地上的一切罪及邪恶。你们各位最好是在时候还不太晚之前，快改变你们的生活为人，快敬拜与顺从这位伟大的上帝。你们只要悔改向善，上帝就饶恕你，拯救你，不然的话，你们就要灭亡了。我诚心地呼吁大家快悔改，各位朋友，洪水快临到你们啦。
挪亚和儿子们又回到工地继续修饰方舟时，那些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怕你们有些人可能要去相信那个老挪亚的话，我请大家别害怕，绝不会有洪水。我敢向大家保证，你们想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水呢？他说从天上来，谁也没有见过天上有水下来啊。他这个话根本就不科学，而我正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各位朋友千万别理会挪亚的话，各位尽管照常的去吃喝玩乐，娶娶嫁嫁，种田收割吧。
哎，你们母女听到了吧？总该放心了吧？大家都说绝对不会有什么洪水来啊。
我还是不大放心。我在想，如果上帝当初有大能造出世界，他自然也有大能来改变它，使这个世界合乎他的旨意。
妈，
真有洪水来，你就后悔莫及了。
你信上帝吗？
我有些相信，但不像挪亚所说的那样。我信冥冥之中在什么地方会有上帝存在，
这就对了。他就是那位在天上真实又有大能的活上帝，他既仁慈又创造了天地，他要用洪水来洁净这世上的罪恶。
你说话全像挪亚。
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挪亚的儿媳妇儿，闪的妻子，我名叫纳勒。
啊，幸会幸会，我叫欣欣。你真的相信有洪水会来？
一定会来的，而且快了。
哦，
方舟马上完工，一切都就绪了。啊，欣欣啊，我巴不得还有人呢，在还来得及以前能相信并且到方舟来避难。欣欣，你为什么不来呢？
多谢了，我大概不会来，下次再说吧。
你不考虑一下？你不认真的想一下？
慢慢来吧。
哦，不早了，我要回家去做礼拜了。但不知我明天能不能再跟你多谈一谈？希望我有这份荣幸。
那才是我的荣幸呢。
那就决定明天还在这地方见吧。
正午时刻。但我警告你哦，你不要想说服改变我。
好，正午时刻。真高兴你又来了，欣欣，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时候已经到了，我老爸挪亚今天要向大家做最后一次的呼召。欣欣，请你在这个不太晚的时刻相信并且接受方舟来避难吧。
老实说，你的坦诚叫我感动，可是我想听完你老爸的最后呼召再考虑看看。你不介意吧？
那个时候你再同我进方舟吗？真的？
我会考虑。
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尤其受到小孩子们的喜爱。 故事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物，一艘大大的船和天空中那道美丽的彩虹，因此很多父母都愿意以挪亚方舟为主题布置孩子们的房间，尤其是婴儿的房间。孩子们也喜欢方舟的故事所传达的关于上帝的爱和恩典的美好信息，但当你仔细阅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故事根本不像是个儿童故事。事实上，这是一系列严肃的叙事，讲述当时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邪恶、腐败和暴力，也是现今社会我们仍然在面对的问题。纵观历史，邪恶和暴力一直存在。阿兹特克人把孩子们的血肉之躯作为祭品献给他们的神，罗马人将那些给人类带来福音火种的基督徒扔给狮子来撕裂，希特勒消灭了数百万犹太人，计划进行残忍的种族灭绝。我们今天看到的邪恶、腐败和暴力在历史上似乎都无处不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在某些时候更糟糕而已。暴力在创世后不久就降临了。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因为嫉妒而愤怒，该隐引诱弟弟到田野里去杀了他。该隐的后裔名叫拉麦，拉麦为此写了一首歌，轻描淡写的自辩道，杀了一个人不过是伤害了他。拉麦有一个儿子叫土巴该隐，他是一个制作乐器的匠人，也许还用青铜和铁制造过武器。所以当我们讲到挪亚的故事，注意到世界上暴力不断升级就不足为奇了。圣经说，挪亚的世代，上帝见世人心中尽是邪恶，世上充满了暴力，上帝因造了人就忧愁，所以决定从地球上除去人类和所有的动物，也就是那天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走兽，因为上帝后悔造了人。然而圣经上说，只有一个人挪亚得了上帝的恩典，在主的眼中挪亚是个义人，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民中无可指摘，他忠心地侍奉上帝，这是挪亚和他全家的景况。上帝对挪亚说，我要终结所有的人，因他们的缘故地上满了强暴，我必毁灭他们和地。你要用松木造一只方舟，我要把洪水带到地上来，要毁灭地上凡有生命气息的生灵。但我要与你们立约，你们要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儿媳妇，都要如此。挪亚就照上帝的吩咐去行。洪水的时候就要到了，上帝告诉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并三个儿子韩、闪、雅弗以及他们各自的妻子进了方舟，一共八个人，还有上帝指示的动物和飞鸟。上帝关上了方舟的门，耶和华降下雨来，四时昼夜，又是深渊裂开，地下的水溢出，洪水泛滥，除了那些在方舟里的生物，一切都毁灭了。圣经说，耶和华顾念挪亚，他派风吹过海面，洪水开始退去。当地上开始干燥的时候，上帝吩咐挪亚和他的家人离开方舟，有血有肉的活物都要带出来，让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挪亚一出方舟，就向他的神献祭。上帝与挪亚和后代的世人立约，说，我必不再诅咒这地，我不再这样毁灭世界，即使人类从小就怀有恶念。于是上帝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彩虹，作为约的记号，这是他和挪亚以及全人类一起立的约。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象征，提醒世人上帝对我们的爱。多年以后，在以色列人犯错误的时候，上帝对他的子民们说，正如我应许挪亚的，我不会再次淹没大地，在愤怒中灭绝你们。挪亚的故事给了我们希望，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是永远为我们预备的。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挪亚虽是个义人，但是他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无罪的。 为什么后来的人继续犯罪，上帝不再毁灭世人了呢？因为世上出现了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上帝差遣他唯一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担了世间所有的邪恶、腐败和暴力，为我们赎罪而死。通过基督的顺服，上帝的爱和恩典就能够施行拯救，使我们得永恒的生命。你怎么看挪亚和洪水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发生了什么呢？你认为今天的世界怎样呢？比挪亚的时候更好还是更糟？如果我们生活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会饶恕我们吗？
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是看全局全面的神，人的眼光极其狭隘有限，只能看到极小部分，往往也只想到暂时。你却是唯一自由拥有，创天造物，从无变有，将混乱变成井然有序的独一真神，是我们一生当敬畏尊崇歌颂的神。主啊，感谢你在乎我们的生命气息存亡，愿我们都是认识神的智慧人，愿你怜悯施恩，给予机会让我们尚未认识你是唯一的救主，而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名人伟人而已，让他们的心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认知自我的有限，愿意谦卑伏在你的手下，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愿圣灵引导我们及我们的家人都能走在平安亮光的道路，直到见主面。谢谢主的垂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马特萨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到他死时必要施行，或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我们从创世纪已知马特萨拉死的时候会有大洪水发生，所以他的名字是对当时的人及之后的人的一个警示预言。上帝把这个名字赐给他，就是警示当时及之后的人不要犯罪，不要作恶，要认罪悔改，行神所喜悦之事。马特萨拉活了969岁，即这个警示预言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在意或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圣经记载说，当时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就是恶，让神后悔，心中忧伤。但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依然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神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异人挪亚，并让挪亚开始边建方舟边传讲神要做的事，并希望人悔改。彼得后书2:5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建方舟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一个无比大的工程，世人都会围观，都会问挪亚为什么搞这么大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当挪亚向他们讲解后，有人会耻笑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下一代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挪亚一家都是疯子。我小时候就听他说神要他造方舟，因为我们邪恶，如果我们不悔改，神要毁灭我们。看现在我都当爷爷了，啥事都没有。 我的父亲爷爷也跟我讲，那个叫马土萨拉的人说他的名字是神所赐，他死的时候要有大事发生，据说跟挪亚说的是一样，是大洪水。孩子，千万别听他们胡说，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啥事都没有。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冷嘲热讽，挪亚还是一边听神的话，一边建方舟，一边继续传讲神的义道。尽管可能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谈，最终我们知道，在马土萨拉969岁死的时候，当时挪亚整600岁，大洪水真的来临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外，地球上的人类全部被毁灭。几千年来，神也在让我们信徒传讲着与挪亚时代类似的信息。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在神面前败坏呢？地上满了强暴，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神深深地爱着世人，为着世人的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了他们，让世人悔改归向他。耶稣也说他还要再来接一切信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信徒的盼望。然而世人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反应不也是像对马土萨拉和挪亚的反应一样吗？看这些话，他们都说了一辈子几千年了，他们口中的救主来了吗？彼得后书3:8-9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马太福音24:36-39说，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读者，请你在听或读这篇录音稿件，严肃认真的思想，如果我们是信徒，无论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经历什么，让我们像挪亚一家一样，保持对神的忠信，传扬福音并忍耐到底。如果您还没有信主，请一定记得，神从最初到如今都是爱世人的，神说的话不是玩笑，神说的话不会落空，神说的话也不是威胁我们，主还未来，是神的忍耐和对我们世人的爱，当如大洪水一样，最终会来到，主耶稣也是如此，他必定再来。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然而所有的父母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电话访问了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听听看她是怎么样教养自己孩子的。今天接受电话访问的是高青高女士。高青您好。
你好。
每一位父母亲都会有对孩子发脾气的体验，尤其是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不知道在您自己面对要发脾气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绪的？
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去奥克拉荷马看我的朋友，我在跟我的朋友说话聊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就在里头玩，然后他们出来要跟我要东西，那我就跟他们小声的说了一下，他们就很听话的就走了。我的朋友就说，哎呦高军，我这次看到你的时候好像你的脾气改了很多，好像你的两个孩子也听话了很多。后来我说，你说对了，我已经改了很多，我现在不用大呼小吼。他说我上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叫的他们，我们在旁边都害怕了。所以他就说，他说你那个，他说我有好多朋友都有你这样孩子，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弄的吗？我就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听见我儿子大叫，然后就开始哭，我就赶快跑到我儿子和女儿玩的那房间，我就看我女儿手里拿着一个小棍子，然后她跟我说，她说妈妈，弟弟的耳朵有很多的脏东西，我来帮他清理。我听了以后头都炸了，我当时就真的就想吼出来了，可是我一下就跪在地下，然后我就眼泪刷刷刷的就流，我就开始在那祷告。我祷告，我说神，我说我女儿太小，她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说希望你能够让 Russ 的耳朵没有不出任何的事情，我说也希望你能够给我智慧，让我冷静下来。我说这个对于一个父母来说太大的事情了，我说如果我儿子的耳朵有任何的事情的话，我说我这一辈子我都会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然后我就在那祷告，我女儿就拍我，她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她说你为什么要哭啊。后来我还是没有理我女儿，因为我当时还是静不下来，所以我就还趴在地下祷告。等我静下来的时候，我女儿看见我满脸都是泪，然后我女儿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哭啊，你说话。后来我静下来以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姐，你知道你拿这个东西会把弟弟的耳朵捅坏，你要是把弟弟的耳朵捅坏的话，弟弟再也听不见你唱歌，他再也听不见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妈妈讲故事，他也听不见我们一起跟他玩，他什么都听不见，他的耳朵就坏了。他说妈妈妈妈你别哭了，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去拿东西捅他的耳朵。你看我其实要是我以前的话，我一定会跳出房顶来大吼大叫，你想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抑制得住呢？可是我当时就因为我以前前一段时间我就练习祷告，然后神帮助我，我到了这个最能使我爆发的时候我没爆发，可是我给了我女儿一个最好的教训，我给了她一个最好的效果，使她能够记住她不能去捅她弟弟的耳朵，而且她知道我真心的爱她，因为我在耐心的告诉她，我没有大呼小吼她。我有时候说她很多事情，她跟她弟弟打架我就会说她，有一次她跟她弟弟去抢东西，那我就说神说过你要跟别人一起玩东西，不可以自己玩，自己玩是自私的。我说你把东西给弟弟玩，弟弟把东西给你玩，你们两个人等于是每个人有两样东西玩，我说你不觉得很好吗？然后他抱着我，他就说，他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高金，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请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
好，我很愿意。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所听到的是高青高姊妹，她跟我们分享一位做基督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基督徒教养孩子的一个原则。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哪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的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的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 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的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我们平常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盘破碎了，就扔掉了。但是有价值、有纪念性的东西破碎了，都会试着把碎片粘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打破东西的时候，请保存碎片。这个修补杯子碗盘的原则也特别适用于人类会破碎的精神与感情上，像希望、梦想、友谊、关系、精神、生意、感情等等。如果我们保存碎片，有一天也许您自己动手，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把事物重新恢复原状。我们自己无法复原的时候，一些个有经验、有技术、有外交能力的人可以帮得上忙。即便在无法挽回、需要重新开始的情况下，碎片也可能对新的安排与修正有所帮助。这些时候，如果没有原来的碎片，事物就不能重新开始。有时候，为了让新方法行得通，还必须把原来的一些碎片修改、调整一下。就算在原状已经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碎片仍然有它的用处。生气的时候讲的气话、误会、没有善意的亲友，都会破坏友谊和家庭。破碎关系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碎片，需要被保存起来。即便有人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关系实在很重要，值得努力的恢复原状。或许这时候需要外人的介入， 帮助各个成员改变，好恢复原来的关系。承认自己错了，告诉对方您是对的，这些态度是复原过程中需要的浇水。通常调整自己越多的一方，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方。非但试完了所有的复原办法，绝不轻言放弃。同一个方法，最好多试几次，不要只试一次无效就弃之不用了。谁尝试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每一次尝试带来的好处，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您的宝藏。每一个被复原的物品与关系，都被人更加珍惜。所以，关系破碎了，不要失望，把碎片保存起来，用心修补，很可能会再复原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 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